这个小乘禅跟大乘禅究竟有什么不同？是详述之。请各位翻到我们表解81页，这个在81页这里，另外一个表解是几页？看到这边有见或思或，所谓见或88识，思或81品。另外一个表是在99页，另外一个在99页。这个见识或是小乘的圣者要修的，我们大乘修不修呢？仍然是要修。这个在俱舍论里面呢讲得很详细，在我们天台的藏教中呢也讲得非常详细。这个见或88识就分为欲界、色界跟无色界，那么都要修什么呢？苦集灭道。也就是说修小乘的圣者啊，他要灭除欲界以至于色界，那欲界中有苦集灭道实体，色界中也有苦集灭道实体。欲界中的苦谛是有识惑，所谓身见、边见、邪见、见取见、见取取见，跟贪嗔痴慢疑，苦下具一切，集地下灭地下呢各有七种惑业。我们一般来讲要破除的是见识惑、尘沙惑、无明惑这三种。见识惑也就破我执，尘沙惑跟无明惑破法执，破除了见识惑，出离三界，证的果位叫罗汉。可是要破除，他还要经过初果、二果、三果，所以须陀洹、斯陀洹、阿那含，一直到阿罗汉。那么他下面像集体下面他没有身见跟边见啊，当然他有他的理由，这个可能不太容易说清楚啊。身见因为迷苦谛之理而生之迷果，余三谛没有迷果，所以没有身见。边见依身见而起，身见没有的话边见也没有了。边见就是啊，人死恒为人，这个见有邪见呢、啊、就是没有这个因果。那有一种认为人死恒为人，鬼死恒为鬼，这是常见。常见断见就是人死如灯灭，什么都没有了，这属于断见。不论常见不论断见，都是对因果的不了解。所以此地呢我们就先暂时把它简化啊，就是我们看到下面呢断见惑，见惑啊证出果，不论所有的见惑。所以说见惑跟思惑，见惑是见到未断的，比较容易断，就身见、边见、见取见、见取见、邪见，这些错误的啊，从以身见为主，身就是我们对身体，有了身体就有身见，对身体起了执着。我们一般说，哎，这是我执，不是哦，这是身见。你看我们病苦的时候很痛苦啊，冷啦、热啦什么，我们身体啊，肚子饿啊，这都是跟身见有关系。 那么因为身见就起了刚刚讲的边见，要么是长见，要么是短见，啊，还有邪见，啊，都是依身见而有的。邪见就不无因果，见取见，见取起见，那么见取见也包含前面这些，任何对这个见取见很难讲啊。比如说人来是梵天来，哦，大梵天所生，那起了一个执着。那么在这个，比如说我们以前讲，印度有犯我的思想。所谓犯我，为什么会有犯我？就是他认为人生有苦，有烦恼，有业，不能解脱，因此我要修犯我合一，通过 meditation 禅修，通过礼拜，通过这个歌唱，能够达到犯我合一，突破小我的极限，就能够处理烦恼了。你有小我才有痛苦啊，我会跟别人比啊，我把我这个我变成所谓天人合一了，可是他跟犯合一了，我并没破啊，这还是一个见取见啊，一个见取见。还有戒君起见，就是他持戒，比如说啊，印度一些外道看见狗升天，他看见了狗的灵魂升上天上去了。狗是干什么的？一看狗，哦，狗在吃草，还有吃草戒。也有看到牛升天的，不是牛吃草啊，或者狗吃那些粪便，牛吃草。那他没有，他不知道这个牛这个狗他升天是他有过去世有十善的因，因这一生投身一念不觉迷了，所以投身为畜生道。那么这一个报结束以后呢，那么天道的因缘圆满了，所以他升天。这个就是他的前因后果。可他没看到，他看不到前身，他只看到这一身，看来生，他也看懂，看他灵魂，他就想，哦，那就吃狗戒。就好像说，有的人，我学佛，我也不守五戒十善不，但是呢，我吃素吃得很纯净，吃素吃纯净不代表就出三戒，也不代表吃可以得人生呐，得人生是五戒呀，得天是十善跟慈悲喜舍啊。那因果不合，也有人说，哎，我去修很多的福，做义工，做什么做什么，哇，我这广结善缘，那是修福啊，不见得了生死还差得远哦。就好像达摩祖师碰到这个梁武帝说，哦，我度生多少，这个建庙多少，有没有功德？他说没有功德，为什么？福德啊，你在心外求法啊，那跟佛道没有关系，你还是要修五戒十善，修戒定慧，修这些才是本呐，啊。你说我去做很多善事干什么？甚至于家里不顾就照顾别人的孩子，自己管孩子不管，自己的先生或者妻子不管，到外面去帮助别人，这本末倒置，这跟修佛没有关系啊。可是我误解了，这都是错误的见解，等诸此类太多了，所以。出果的圣人就把身见、边见、邪见、见取见、戒取起见这些破了，就断见惑啊，见惑一断叫出果。这个出果啊，此惑是见道未断，所以叫做见惑。那么它叫做须陀洹，它还要人间天上七番生死，人间七次，天上七次，七番生死，出果的圣人。那么二果的圣人呢？ 他要断啊，这个见货是欲界、色界、无色界的见货全部都断了。二果圣人是要断欲界这个九品十货中前六品断掉了，因为他断了欲界的六品，可是还有三品没断，所以他天上人间还要各来一次，龙过几拜，每个都要来一次，所以叫做一来，出国叫七来，人间天上七番生死。然后二果呢，因为他断了欲界的其中啊六品没断完，所以还要来一次。那天上的也还要来一次。三果的圣人就是欲界九品都断尽了，这不来欲界了，这就都是因果啊，都是因果，所以叫不来。那住在哪里呢？住在四禅天，五不还天，就刚刚讲五不还天。各位可以翻到八十二页这边啊，他这边讲了，出果进修断六品十货，即证二果；二果再断三品货，即证三果。那么，如果把见货八十八识跟失货八十一品全部都断尽了，那就叫阿罗汉，见识货全部断尽了。可是这些出果、二果、三果、四果要修多久呢？都是以结束数算，那看顿根立了，立根顿根的差别而有差别。那阿罗汉，以天台来说呢，这断尽见识货的证阿罗汉，就证一切智，他说证的智叫一切智。知道诸法空相，证的就是偏真涅槃。这个里面这个修学分呢、啊、非常微细，所以我说大家可以看天台的藏风别那个藏教，或者是看居舍论，讲得非常清楚了。我们修学佛法主要断的是就是见识惑，然后尘沙惑，然后无明惑，断了见识惑我执也断了，这就不就，所以呢阿罗汉叫做杀贼，其中一个叫杀贼，还有应供。那杀贼所杀什么贼呢？杀见识惑的烦恼贼。所以阿罗汉到达这个层次，识惑九十一品，见惑八十八品啊，全部断光光。所以说跟四禅八定，四禅八定只是修慈悲喜舍，修禅定啊，修的不一样，你不知道，那只是修的是凡夫禅定，或者是世间的这个外道禅定，就刚刚我们所谈的这些。所以天台来讲，破掉见识惑证罗汉，所证的叫偏真涅槃，从假入空。所谓诸法空相，就是说我们看见这个世间呢、啊、都是有啦，比方说欲界有，色界有，还有无色界有，三有啊，三个都叫有。这个有的意思就是有执着，执着欲欲界有，执着色叫做色界有，执着无色叫无色界有，都还是有。所以我们在佛教中呢，所以分析这些就用四大地水火风来分析这个所有的这些宇宙这些物质或者坚实软动的特点。那四大如果再分析的话，所以佛教分析的很，所以最早就是什么牛毛尘、羊毛尘、兔毛尘、水尘、金尘、为聚即为。所以兔毛尘，所谓牛毛尘，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宇宙的构成啊，这个结构啊，不管你是什么东西，它用尘来，佛教用尘来，我们用原子用分子来 科学用的原子分子，佛教用尘。在牛毛比较粗，那个尖端上那么小的，叫做牛毛尘。那牛毛尘七分之一呢，羊毛，羊毛比较细，七分之一叫羊毛尘。羊毛尘再七分之一叫兔毛，兔毛更小，叫兔毛尘。兔毛再七分之一叫水尘，这个水尘在水里面可以游行无碍。水尘再七分之一叫做金尘，这个金尘小到说在金属里面游行无碍，没有障碍，叫做金尘。金尘再七分之一叫做微距，很微小的距，微距。微距再七分之一叫做极微，极微就是不可再分割了，就非常非常小，小到不能再小。那么一般小乘的佛学就是以极微是宇宙的形成的最基本的，好像科学讲的或者哲学讲的原子论一样，原子是最小不能再分了。可是到了大乘佛法呢，像唯识宗就破斥极微，唯识二十宗就破斥极微，说极微如果存在，极微那注意到极微非常小到不能再分割才叫极微。所以唯识论用一个理论来讲啊，用个逻辑来说，极微如果存在的话，任何存在的东西它必须可以六分，就是上下东西南北，任何存在的东西，不管它多大多小，大致一本书啊，你一粒沙还是上下东西南北。假设极微是 X 存在的话，反正存在都可以六分之一嘛，所以你这个说不可分割它还可以六分，那这个 X 变成 Y 了，那 Y 也是一个东西啊，还是可以六分，所以它极微不存在。唯是无尽，什么叫唯是？没有境界，境界是虚假的啊，那说明是空性。所以呢中观更简单，缘起性空，因缘法全部是性空的，都是时间空间压力速度什么条件组合的，组合的东西都是空性，那根本不分。所以能够把宇宙的现象能够真正空的，就叫能够证入诸法共同的相，像原子啊，我们科学教说了原所有东西分到最后就是原子，但现在科学的原子它也不是个最后的，它还可以还有质子、中子、电子等等。那现在科学又认为这些东西叫做测不准定律，因为它还在随时在变，不但这个东西在变，连我们去观察它的人都还在变。以前科学是认为物质是一个孤立的东西，现在认为说它是一个在刹那中在变的，我们观察它的人也在变。这其实唯识讲的缘起法，眼是九缘生啊，依他起啊，无常性啊。那科学就到此 stop here， 只能说它是测不准的。那我用佛法来讲，是无常性，耳生的 uncertainty 就是测不准嘛，不能确定的嘛 principle 一个定理嘛，我们就是。无常性，他是证明到这一点。可是佛法比他更，就是一切唯性，所以他是空。慧眼所见是空性，所以我们说唯识来说，同样是水，我们看是水，天人看琉璃，恶鬼道看是龙血。慧眼所见是空性，什么都没有，都看到真空境界，这是慧眼所见。所以我们刚刚讲的空什么啊，空无边之地，事无边之地，无所有非相，那都还不是真空了，那所以还在轮回之中，只要有就是轮回。这因果是不能够说啊打三量的，都说哎呀你五十九分给你打六十分，这个没，你五十九分就是五十九分，丝毫不爽。罗汉你没有，还有一丝还没有破，一品失货没破，就是不能证得罗汉，这一点都没有什么可商量的。那么这就是找到罗汉证的偏真涅槃，见到诸法空相啊，从假入空。 第一个步骤。菩萨呢要从空出假，菩萨要度众，你不算光叫天真涅槃，因为佛说教要拜种你还不够，还不彻底，还不是了义教，只能叫做全教而已了。所以要从空出假，出假要度众啊，证到了空性，你虽然到空性要怎么样，他直到证到体空性，要一体起用，要起大吉大用，那就要修修菩萨，修菩萨恨，修六度万恨，要在世俗去修，不能坐在空山那个空山野地，那不行，要到世俗间度化众生，从空出假。那菩萨证的那就是法眼了，所以刚刚证到真空了，但是你没有妙有啊，妙有境界要看，要应俗，要起用，才能去修正的。所以他所证的是道种智，道种智，道种智还是不圆满呢，要到佛的一切种智是佛眼。所以我们看到肉眼、天眼、慧眼，就是一切智罗汉证的，菩萨证的俗智，就是属于道种智，它叫做从空出假，但它不圆满，一定要佛眼，所以五眼到了佛眼，才能够真空妙有圆融，才不落两边啊。所以佛教的一个整体，有一个整体的一个修行的那个层次啊。那我所以我们谈到这里呢，就会比较具体一点，为什么叫做外道，为什么叫做凡夫，你没有见破千思惑就是凡夫，你错误执着心外有法了，那就外道啊，差异性在这里。所以我们今天讲禅宗，禅宗要什么呀？明心见性，明自本心，见自本心。所以我们这个法界观呢，到了最后，回到了华藏世界、十方世界，华藏世界还有很多层呢，到最后就大圆镜智，就是一真法界是空性的，像个大圆镜子一样，它是空性的，它可以显现出各种境界，那是真空妙有的境界了啊！这不是我们凡智能知道的。所以我们所以有人说大乘佛法非佛谁能说呢？能说那么清楚吗？不管藏通别圆到最后啊，佛教不管哪个宗派，不管显教、密教、天台、华严任何宗派，你要到究竟了义，这个基本的永远不会变，这样的一个层次永远不会变啊，永远不变的这个道理。所以今天我们原学佛，如果讲到禅宗，就是明心见性，明自本心，见自本性，那个就是我们的楞严经讲的不生灭心，就是我们的本心，常住真心，性净明体，这就是我们楞严经所要去研究的，在这个地方。佛讲的一时相应也是在这个地方，不管是法性中、法相中，都不违离这个原则。那么这些呢，是所以这个在我们以前是稍微讲过了啊，但这些呢可以反复的来去研究它啊，怎么样能够这个过程里面啊，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这是一个大原则。所以要彻底了解宇宙人生现象呢，那研究俱舍论啊，在藏密里面研究俱舍论大概都好几年了。哎，这里面我们现在所谈的这些问题啊，在俱舍论里面谈得很详细。对，俱舍论可以说佛教的百科全书，也可以说天台里面藏教的那大约也是这些宇宙现象啊，有情世间、气世间。那以至于说怎么样修正， 啊，当修苦集灭道啦，修十二因缘啦，修这些，还是这些东这些。那以上呢，我大概就是应观众要求，把这个四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以及说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它两个的思维方式不同的啊，以及说我们小乘的修行方法跟一般禅天的修行方法，哎，是不一样的。但是它会有类似境界啊，类似于初禅、二禅、四禅、八定的这个过程是会有的。所以以前有一次两岸禅学会下来讨论的时候，有人就说了，我们修禅宗不修你们那些四禅八定，没有错，但是有相似，就像说一层一楼二楼三楼四楼，每个人都要经过一楼二楼三楼四楼啊，类似这样的境界都有。你要飞上天上也都会有类似境界，虽然我不修你那个，我是过站不停，但我会经过那样类似的境界，我只晓得我大概相当于那样子，可是我修的法门的重点不一样，也会修慈悲喜舍，也会有十善，对不对？也会修那个，比如说你修外道也会有属习法，属随止观环境也会一样有。可是问题是说，同样修属习法，我修的是大乘跟凡夫修不一样的，但都是属习，哎，观念思想还是一切唯心造，心不同。为什么要反复讲这些呢？比如说我们学佛学，就像我们刚刚说，哎，我去做好事情那就是学佛，我只要在佛教的机构去做那些就是学佛，可是心不一样啊，那是一个形象，那只是一个形式而已了，实质是不是呢？不一定。好，这是我们把这个啊，那就这个机会问这些问题也是很好了啊，把这些问题做个澄清会更清楚一点，否则修到外道了，那到时候喊冤啊，谁来帮我们平反？不如我们在因地呢把它弄清楚。好，接下来请各位看我们93页第三段。若诸众生乐为人王，我于彼前现人王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诸众生爱主性世间推让，我于彼前现长者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诸众生爱谈名言，清净自居，我于彼前现居士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诸众生爱治国土，剖断邦义，我于彼前现宰官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诸众生爱诸术数，这位之居，我以彼前见婆罗门身而为说法，立即成就。现在请看表解114页。世间有人，世间人王有金轮王、银轮王、铜轮王、铁轮王跟立善王。金轮王就是转轮圣王，具有32相啊，也是32相，但不如佛的明显。有7宝随身，王即位时趁金轮宝游四天下啊，四天下就四大部洲。讲到这里想起来，秦始皇就喜欢到处啊，这个什么立碑啊，又什么巡巡天下。金轮转轮王就是管这个四天下。二银轮王即位时趁银轮七宝游三天下，三天下就是西牛霍州、东胜僧跟南瞻部，这是银轮王。铜轮王 即位时称同伦七宝，有二天下，就东胜僧跟南瞻部。铁轮王就即位时称铁轮七宝，有一天下，就南瞻部。所以南瞻部都四天王都来，非常眷顾我们。立善王就是各国小王，就是说这个四大部洲，我们一个国家都有国王啊，四大部洲也都有这些所谓的龙王来巡行天下。我们看猴群有猴王，对不对？马群有马王，蚂蚁也有蚁王，四大部洲也有他的王。这是现人往生，这些都还是凡夫哦，所以佛菩萨都要救度。另外一个是现长者身，前面龙王身说什么？说五戒十善及帝王德业等法。长者有十德，什么叫长者？就是姓贵，就是他的姓，这是印度有种姓氏贵，位置高，大富，还有威猛，还有智慧比较深，还有行为清净，年龄高，年齐啊，礼备啊，诸礼俱备，上叹下归，就上面的人赞叹，下面的人归附，那就所谓的十德。下面讲七宝啊，我们念一念啊，轮宝、相宝、马宝、将军宝、祖长城宝啊、宝藏瓶跟女宝。那好，刚刚说有的众生就是爱祖姓，世间推让，就是有长者之德，那因此菩萨就现长者之相，都是因材施教的意思了。另外呢，居士身，什么叫居士？就是居家修道，以道自居，或者是清净自居之事。说的什么法呢？说的是清心寡欲，节己修身之法。这是现居士身啊，比较爱隐居清净自居的啊，佛菩萨就是用居士身说法。另外一个宰相身，喜欢治理国土，普断邦邑的宰官身啊，宰官身那就类似于啊，剖解曲直，决断是非，为说修齐治平，爱国护国，爱民之法。我看大学所讲的大概属于这种了。另外一个就是若诸众生爱诸术数，设位自居。什么叫术数？就是天文地理、阴阳调度，或者衣布命相、咒水书符，这些都属于术数的。有的人喜欢这种，这我们所谓的武术这一种的，那么菩萨就现婆罗门身。其实这是一种，这下面翻译叫敬仪，敬仪就是说他们的祖先是很亲近的这个祖仪下来的。那说法说什么呢？说调气炼神术数啊，卫射之法，这就有点跟我们的道教比较接近，其实它是一种外道啊，但是菩萨也度化这一类的外道，跟所谓的调，所谓的摄位是啊，调摄身心啊，结劳静神呢、也摄，保卫生命，固精养气也卫啊，这些都属于道教或者外道所修的法门。好，那现在再看下面最后一段93页。若有男子好学出家，持诸戒律，我于彼前现比丘身而为说法， 立即成就。若有女人好学出家，持诸境界，过于比前现比丘尼身而为说法，立即成就。若有男子啊，若持五戒而与我于比前现优婆在身而为说法，立即成就。若有女子五戒自居，我于比前现优婆夷身而为说法，立即成就。那么这些在表解115页，比丘又是翻译作起士，其实还有翻译叫沙门啊，沙门也是比丘。沙门就是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就是沙门，就是、比丘。那比丘有三个意思，有起士不磨破恶，有250戒。那比丘尼呢，就是持348戒啊，说了当然都是清净之法。说起来这边所谓的啊不磨破恶，其实都是破除那类似见识惑之类的啊，才能够把这些五阴之魔以至于说一切的恶习破除。所以比丘的意思也当然就是要出离三界了。好，所以佛陀入世来人间呢那就是当时印度有很多都是属于外道，那是不究竟，不是了义教。所以佛陀呢特别八相成道来度化持度众生，还有佛法传世。现在看后面现优婆塞跟优婆夷，优婆塞优婆夷翻译就是净世男净世女，也就是清净尘世三宝之男女二众。那五戒呢，就是下面这个我们平常所知道这个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淫不饮酒这是都所以我们在汉传佛教就谈到五乘佛法。五乘佛法就从五戒，然后十三，然后叫声闻，在缘觉，在佛。所以这个就是汉传佛教有个最大的特点各位如果去看有佛教的国家跟我们汉传佛教最大的不同点，汉传佛教是有儒道儒是比较世间法，佛是出世法，道刚好是在中界，这三个结合是很特别的。如果光讲出世法，比如印度，他们不讲历史，比较不注重现实，所以他们的历史都不太保留，就会会产生很多的问题。光注重出世而忽略入世的那些现实的这种精神，所以太虚大师他提出人间佛教，从人层的佛层，所以人天层一层一层上去，把世间法跟出世法那用儒家来结合，但道家做中介，是一个非常美妙的一个整合，就很耐人寻味，就比较不会太偏颇。我们常人很不是偏尺就是偏底，所以我们讲到真俗二谛。那么其实在佛门呢像理学家呢会批评佛家不讲伦常不讲伦理， 因为他不知道佛家的宇宙观。佛家不是不讲伦理，佛家有六方礼经，六方礼经就讲了六伦，不是五伦，有六伦啊，什么父子夫妇朋友啊，这个夫妻，还有那个出家跟在家的伦理，六伦，而且都有五事，五件事情，父亲对儿女要五件事，儿女对父亲都是个对等，都是伦理。可是这个六方礼经呢，很少人去提它，也很少人读它，佛门也不是很啊重视它。大概因为中国传统本来就有儒家思想，这个伦理不缺，这个维他命就免了，就不吃了。可是说听到的都是圆觉经、金刚经什么啊，这些大经大论，看不出有居家伦理啊。他们也没有读过优婆塞、优婆夷戒经，也没读过，所以说你没有伦理。因为我们流传的大部分都是维摩经这些经，所以也没读到。儒家啊，很多其实佛门有啊，所以呢，就是我们以儒家来说，上次有一个大陆的学者就来问一些问题了，说这个台湾这个儒家的一些状况，大陆上面也很想来了解。那我提出了一个问题，儒家当然他注重的是现实的，但后来的儒门呢就变成了一种知识上的、学术上的，而跟现实生活的普罗大众呢比较脱节了。真正儒家思想是谁来提倡呢？是佛家来提倡，所以儒家还是要靠佛家才能够传扬，所以就把世间法跟出世法做了很密切的结合。而我们从自古以来大部分都是有高僧传呢，很少居士传，居士传是后来辽北一格，实际上居士也有，所以这里有居士啊，那么这些，所以这是说会有偏差的产生，是有它原因的啊。所以这边我们就谈到说，这是佛教它在发展之中啊，有的时候它会走偏锋，可是在我们这个文化的背景之下呢，它会结合了这些啊世俗地的跟出世的。所以我们看这些所有的高僧都是从儒家出来的，他读的这些五经都是儒家的经典嘛，所以他都了解啊，从这边出来，所以世俗地的基础功夫已经有了，然后再加上出世的啊，所以基础上是比较稳固、比较平顺通达，不会走偏锋啊，是这样。好，那么今天呢，我们时间到，就暂时到这里。